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一生何求，所以可能有些人知道哈，这个也是一首歌的名字哈，你听过吗？1989年呢，陈百强的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很好听啊，这也是我学习粤语的启蒙教材。歌词写得深入人心啊，一生何求呢？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触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这歌词道出了人生多少世人的这样的无奈。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流行歌曲换成我们中国的一首古诗词的话，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古往今来的人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就想起了李商隐的一首诗词《锦瑟》，我们只看前面和后面几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他在回想他的这一生哈，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回头看这一生，人不禁都要发出这样的感叹。所以今天是多少号了？今天已经2月9号了，我们新年还没有过完，1月份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2月份了。你说人生真的苦短，弹指一挥间哈，人的一生转眼就过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人的一生到底何求呢？一生何求？对不起。那我就想起，因为正好春节哈，春晚上有个小品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春晚上写个小品，有个小品演员叫做小沈阳，知道他说了一句话吗？他说人呢，一生啊，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很有意思一句话哈。所以当我们看到大 S 是不是这么突然的消息，就是因为一个流感感染肺炎，48岁突然就离开了，我们感到震惊也感到难过。那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是不是很快就人就其实前面你看李玟，是不是就这2年，李玟还有琼瑶，还有几年前的那个科比，哇，都是很有成就很优秀，都是我们觉得都很震惊，是不是？就像最近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空难，那上面多少如花的少年，是不是多少优秀的大好前程的这些青年，人生的脆弱让我们去思想人的一生到底何求，我们的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追求什么样的爱，追求什么样的意义，追求什么样的满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一生到底何求？这就是今天我们经文要来讨论的。接着我前几次讲到的这个约翰一书，继续往下，今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章12节到17节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起印经文大家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呢，约翰呢，他达到老年的时候写这个约翰一书，他向他的弟兄姐妹，向他的会众谆谆的教导，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到底要如何度过。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出现了几种称呼，是吧？这个称呼我们把它排列清楚，你就看到重复了2遍：小子们呐，父老啊，少年人呐。然后又重复一遍。那这三种称呼呢，我们会去分析。那我们会看到约翰一书里面哈，约翰称呼会众，所有会众他都很喜欢说小子们呐，小子们呐，啊，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所以小子们呢，是对所有会众的一个统称。然后呢，下面呢，所有会众呢，他又分成了2类：父老啊，少年人呐。好，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有2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实际的年龄，啊，会众里面有长辈的， 因为父老这个词它就是长辈了，父老乡亲啊，长辈们。那少年人可能是年纪比较轻的。那还有一种解释呢，是属灵的意义，属灵生命。那父老呢，可能认识主很久了，在教会委身很久了，他们的属灵生命也比较成熟了。那少年人呢，可能是初信，可能还正在一个成熟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中。所以我们看到他分成了这样几个称呼，那前后对仗你看得很清楚。小子们呢，就是所有会众，因为成为基督徒，他们都是奉靠主的名，罪得赦免，也回到神的家中，通过主在父怀中的子就认识父。然后呢，父老们呢，就是他们比较成熟啊，他们比较年长，那他们在生命上他们有多年的追求，他们在活出耶稣基督这样爱的生命上，他们认识神啊，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是比较成熟的，他们认识起初原有的，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入。那少年人呢啊，或者说比较年幼，或者说比较初信啊，在这么一个成长过程中，那这个群体的话，你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他就会经历很多试探，是不是会经历很多诱惑，很多搅扰。所以这里特别强调，你们要刚强，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你们要胜了那恶者。好，这是对在成长过程中的这样的劝勉。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几种称呼哈，你是父老呢，还是你是少年人呢？我想我们在坐在这里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 OK， 我们都愿意说，只要你还没有说我笃信我非常认识神呢哈，那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少年人的角度，我们谦卑的来听听啊，在我们的一生中如何更加的把神的道存在心里，更加刚强，去胜过了恶者啊。所以我们下面要重点要借着少年人十四节之后，你看十四节之后，他用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三节经文就开始具体去阐述我们如何刚强胜过那恶者。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用这一段话，我们来思想说，我们这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就十五节哈，第一句，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承认我们是少年人，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有很多追求，还有很多渴慕，还有很多想法的时候，这里约翰就劝我们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知道约翰一书前面的主题，我们上几次的讲到强调彼此相爱，是不是神就是爱。所以约翰在这里继续用爱的这个主题，不过在这里呢，他给出了一个很反面很严厉的警告，就说不要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要爱神爱人，但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且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也就是说你爱世界，那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当然这个经文我想下面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第一，什么叫做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基督徒不食人间烟火，会认为我们基督徒反人类。什么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是指我们就不能喜欢摄影吗？不能喜欢旅游吗？不能喜欢烹饪做美食吗？不能喜欢编程创业吗？不能喜欢养小动物吗？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解释什么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早上的主日学，神创造这世界，创造这万有，我们爱上帝美好的创造，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反人类的，不是反社会的。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那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指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是不是？你看下面一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呢，十六节马上就解释了，那世界上的事就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些事情。他举了一些例子，然后呢又归纳说，这些事情呢就不是从父那里来的，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知道美好的世界上很多美善的是，我们说这是世界创造的，上帝创造完以后说 perfect 甚好，但是这里说我们不要爱的那些东西呢，它不是从父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它是出自于人的罪性，出自于撒旦的诱惑引诱，这个我们一会儿第二点会具体再讲。好，我还要解释第二个，什么是爱。这里指的爱就不是说我们爱人爱教会，我们那种彼此相爱恩慈相待，这里指的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是不是？我们带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去追求，这个就是爱啊，就是不要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情感你的毕生精力去最大的追求渴慕这些东西。因为你爱一样东西，你要强烈的去追求一样东西，你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不是？啊，那天David在读书会上说，追女朋友也是要付上代价的，付上时间，付上金钱的，你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追求任何东西，你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人的一生，一生何求？就是你追求一些东西，你是要付上你的情感，付上你的心血，付上你的青春，付上你的健康，甚至整个生命，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我们就知道这一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它就是指不要把你的生命投入到你自己的欲望的满足里面，因为那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不是在侍奉和荣耀神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是神给的，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新的生命是耶稣宝血耶稣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活着的唯一意义是荣耀神，是渴慕神，追求神。那如果你用神之外的任何东西要替代神的位置，就是你去追求神之外的任何东西，把那些东西作为你生命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和重心，成为你生命整个的追求，那就是约翰提醒要警告的，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把神之外的任何东西当成我们生命的追求，譬如说金钱和财富，是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不是？多少人一生在追求这个，或者说权力地位，或者说事业成就，或者说家庭儿女，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把毕生精力就付在家庭儿女上，或者说你的兴趣爱好，我要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他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坏的，但是如果你一旦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你一生的追求的最高的意义和目的，成为了你一生的满足，你付上一生的代价情感毕生的心血去追求，你就要小心了。这就是约翰要提醒我们的，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一旦把神挪开去追求那些东西，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就会渗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借着你以为在追求的那些事业成功财富家庭情感，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已经掺入进来了。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自私贪婪骄傲，种种的罪性以及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都会进来了。就像我们家里那个院子一样，春天一到杂草丛生，它一定会长出来的。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且他用非黑即白的观念说，你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你一生追求的最高追求的只有一个，你不可能两个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会想，我已经信主了还不错，而且我都来教会了，是不是？我都主日来崇拜了，你还要我怎样？难道不允许我平时生活中有一点追求吗？是不是？但是今天经文就是这么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不能两个都爱，你不能两个都追求。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想说， 我信主了，我也知道应该到教会来，我每周花两个小时来教会可以吗？我每周的时间里面我花10%的生活来追求神，你看我每天有读经，每天有祷告，我用10%的时间来追求神可以吗？慢慢的我们读了圣经知道，哦，我们要更多的爱神，好吧，20%，好吧，成长50%，好吧，我们对半开，公平吧？啊，不行啊，圣经上讲啊，我们要尽心尽意的爱神，是不是？60%，70%，三七开，可以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了我就没有生活了，是不是？如果再多下去，我可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啊？有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呢？我可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世界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的。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真的完全不对的，完全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只能有一个生命中的神。你知道之所以他是神，什么是神？神就是他真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的只有一样，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儿女，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客户，不是我的生意，不是我的银行账户，而是我的耶和华上帝。只有一样，只有一位。之所以他是神，就是他是我生命的全部，他是我们唯一的追求，要不然那就不是神，要不然我们在拜的，我们在敬拜的，我们在跪拜的，那就不是我们的那一位真正的神。他还没有成为你真正生命中的神，他或许只是你的一个工具，满足你生活需要的时候，满足你想要被人安慰的时候，满足你找不到地方求的时候，你无非多一个许愿池而已。或许你的身上只是多了一个头衔，多了一个身份，或者说周末多了一项崇高的有精神意义的活动。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教会不是只是给你多一个许愿池，十字架也不是你墙上只是多了一个装饰。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是我们生命有了一位真正的生命的主宰，这才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也要解释，不是指我们不能有兴趣爱好，不是指我们不能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等等方面，只是说那些东西不能成为你的神，不能成为你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最高追求。你如果把真正我们的神当作神，你还是可以同样的家庭、工作、事业，但是你知道你在家庭的时候，你爱你的儿女，爱服侍你的家人的时候，你是在荣耀神。你洗碗的时候、做饭的时候、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受家里太太先生的气的时候，你是在荣耀神，神还是在那个位置上的。所以你是在家庭中荣耀神，而不是满足自己。你在你的事业上也是在荣耀神，而不是尊荣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要成为人上人。你是为了让神加增，让你减小。那这样的话，神当然他会使用和祝福。所以有人比喻哈，以前听过一个比喻，说100，1后面两个零是吧？1000，1后面三个零。他们说那个一呢是什么呢？以前没信主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一是健康，是吧？健康很重要，是吧？你看最近走掉的这些人，是不是很可惜了？如果没有健康，后面再多零，你学问再大，公司再大都没有用。但是我们接受了真理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个一应该是谁呀？应该是上帝，是不是？要不然就算你有那个一的健康啊，总算有百年之后嘛，人总是要离开的，那个时候还是归零呢，都归零了，是不是？所以真正的那个一是上帝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上帝的这一位一在前面，我们后面所有的生命的追求，你再加多少个零，5个零、8个零、10个零，如果没有这个一，最后还是零啊，我们的生命最后还是清空啊。而且你没有这个一，你后面零越多，只是把你 和神的关系推得更远，这个灵更多，只是把你推得向罪恶，向这个世界，向撒旦更近了。这个是真理，这个就是约翰要提醒我们的，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情感，最大的爱，首先应该献给我们的神。所以有人说，人的一生，如果你要能真的找到你真正的一生所爱，那也算值了。一生所爱也是大话西游中的一首主题歌，是吧？一生所爱，你找到你的一生所爱，找到你自己的真正的爱，也真正的被爱，哇，对多少人来说，这简直都不敢想。不气我就可以了，不伤害我就可以了。你找到真正你全心心的爱，永恒的爱，以及你被爱，这是多少人的追求。所以经文这一节我想归纳起来，第一点，我们的一生到底追求什么样的爱呢？你用你一生的情感，最重要最真诚的最深刻的情感，在追求什么样的爱呢？你所追求的那个爱，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客户，你的员工，你的上级，你的所有的其他世上的，什么样的爱可以不被辜负呢？什么样的爱不会枯竭呢？所以约翰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不要爱世界，因为只有神，唯有神最美丽，唯有神配得我们这样全然的爱，唯有神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的一生要追求什么样的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要追求的就是对天父的爱，把荣耀神作为我们生命的最高意义。接下来，你知道，这个世界，魔鬼撒旦，绝对不希望我们这样做，他不希望我们把最大的、最真诚的情感去爱神，他会怎么做？他就会来诱惑我们，他就会来搅扰我们呢。所以约翰刚才提醒我们要胜过了恶者啊，我们要刚强啊。你知道神要我们最忠诚专一的爱对他，但是这个世界魔鬼撒旦总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诱惑我们，这就是接下来这句经文了，第十六节第二句经文，这些世界上的事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分分钟轻轻意义融融意义轻轻松松，不会吹灰之力，可能就把我们给吸引走了。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情欲这个字，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欲望。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它里面本来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意思。但是在圣经中常常用成负面的意思，就是一种不好的欲望，或者也翻译成私欲，就是不好的。其实就是被罪给污染了的一种欲望。那肉体呢？肉体这个字，圣经中也常常认为是一种负面的，但是有时候它也是一个中性的，它就是我们的身体 body， 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欲望都是来自于身体嘛，你的各种感官、各种需要都是从身体里出来的一种欲望。然后呢，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你知道，人很多时候被吸引、被诱惑，都是通过眼睛看到的，是不是？这是眼睛是一个窗口，特别还有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我们会眼红，是不是？会嫉妒，所以如果我们眼睛昏花，这个人心里的黑暗就大了。好，所以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果子好吃，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诱惑我们的欲望，没有去看到属灵的眼睛，去看到属灵的价值。那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今生这个字，它的意思其实是指财产、财富，就是你的家业、你的家产啊。所以这里是指的就是你靠着自己的财富而夸大自己，自高自大。所以总结起来，这三个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人联想，把它联想成亚当夏娃的犯罪， 也是很好的联想，或者说把它联想到了主耶稣受试探，都是很好的联想。但是我们在解经上，我们会说这经文它具体解释的呢，它就是指我们身体，我们是有欲望的，但是由于罪的影响，由于撒旦的引诱，它让我们过度的，我们一味的去追求我们身体感官的满足，去追求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身体所享受的，而这些东西是需要，真正是需要财富的，是不是？很多很多你是需要 有足够的资金，足够的财富，你才可以去享受的，所以人就去追求，是不是？是吧？拿到好的学问，找到好的工作，挣到好的收入，为什么？买好车买房子嘛，是不是？你首先肯定是要追求。所以我们这句话 归纳起来，就是说这些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被罪给污染，被撒旦引诱的，用这些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那种欲望，那种骄傲。撒旦很厉害，他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的这些欲望，那罪性就在我们的欲望里面蠢蠢欲动，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这个恶者撒旦他就开始引诱，开始唆使我们，他让我们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身体的需要为最高优先，而不是以满足神的心意为最高优先。这就是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的，撒旦的伎俩，他用很多东西来引诱我们去满足自己，而不是满足神。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一生何求？就是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满足？我们活着是为了追求什么样的满足？就是为了满足吃喝满足吗？享乐满足吗？财富满足吗？还是可以有更高的追求呢？曾经有人说脱离低级趣味，追求高级趣味，是吧？圣经讲得更透彻，以追求神的满足为满足。这就是世人告诉我们说进化论，说我们是人是猴子变的，是吧？动物嘛，动物当然要吃喝了，是吧？动物不是吃饱了就很舒坦了吗？我们家那只猫，是吧？饿了的时候就不停地来馋你，它吃饱了就啊晒太阳了，好舒服啊。人也是这样子吗？是不是？我们人当然要吃了，没错，我们是要吃了，但是我们不是说吃喝饱足我们就满足了，是吧？我们说是因为我们还有精神追求，是吧？好，精神追求，所以我们开始学习艺术，是吧？我们可以看电影，听音乐会，逛艺术馆，然后你就满足了吗？也没有啊。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些缺乏。我们说哦，好，那马斯洛的那个模型，是吧？需求模型，我们还要追求价值，追求意义，追求自我超越，所以我们要创业啊，所以我们要创新啊，我们要去竞选一些哈，我们最后成功了，我们发家致富了，创业成功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明创造，然后我们就满足了吗？也没有啊。当然这一点不是很多人都会说是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还想这样去追求。但是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已经走到那一步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生命中真的就满足了吗？他们里面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悲剧、痛苦、绝望，他们的灵魂里面有多大的一个空洞啊。所以我们归根结底来看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只是肉体的动物而已，高等动物而已嘛，我们就吃吃喝喝就满足了，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相信说人死就如灯灭，反正人就这短短的一生，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意义和价值呢？及时行乐是最合理的选择啊，你家的孩子不去努力学习是最好的选择啊，那么大的奋斗有什么用？反正以后都人死如灯灭了。可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说不会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会思想永恒，因为圣经真的就告诉我们，是这是真理，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永恒安置在我们心里，是吧？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并把永恒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而那个东西是吃喝玩乐无法满足我们的，是任何感官的享受都满足不了我们的那种东西，是世界上和任何的欲望满足都没法填满我们的那个永恒的需要的。而对于永恒的满足，只有永恒的那一位，是不是？那就是神，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但是你知道约翰为什么说少年人呢、啊、你们要胜过恶者啊？就是因为那个恶者实在是太厉害太狡猾了，他太清楚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性，他就用那些欲望那些东西来引诱我们。你知道撒旦他就是把我们当肉体动物而已啊，他就是要让我们忽略我们其实是有高贵的灵魂的，我们是有高贵的属灵生命的。但是撒旦就把我们当成动物而已，他就用那些东西来麻痹我们，蒙蔽我们，不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灵魂的那个需要。你看今天满世界充斥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对你的感官的诱惑，对你的物质需要，对你的生活的各种享受的满足，好吃的好穿的高档的。所以你看车展，是不是好车旁边一定会站一个漂亮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名表手表，名表的广告，那个广告演员一定会上一台名车好车，是吧？出入的都是哇大公司哇。你看电影的男主角哈，我们好多人觉得哇好羡慕，就是又高又帅而且还是富二代。这个世界在吸引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哇这真是人生赢家，这辈子真是满足了，我们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我的儿女至少嫁进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这样想？所以今天你看多少地方彩礼愈演愈烈，是不是带来多少的悲剧和遗憾呢？这些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命呢，真的可以满足吗？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谎言呢？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不只是动物啊，我们不只是用这些就可以满足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能真正满足我们，它只会骗着我们的一生，只会骗着我们一生的意义和幸福，虚度我们的一生的光阴啊。所以约翰提醒我们要爱神，要爱神，你要放下这些对欲望的追求，你要胜过那恶者，不要被恶者引诱。这些东西不能带给我们永恒的满足，唯有追求神可以带给我们永远真正的满足。但是你知道要放下这些欲望啊，容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以前我看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但是网上这样讲哦，那个猎物抓猴子有一种技巧，就是在山里面挖一个洞，洞里面放上猴子很喜欢吃的香蕉，不过那个洞口呢很小，小到那个猴子只能一只手伸进去，当他抓住香蕉以后呢他就拔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洞口很小很小。这个时候猎人就来了，就来捉这个猴子了。这个猴子可不可以逃脱呢？有方法，放手，他就空着手就可以把手缩出来了，他就可以逃走了。但是很可惜啊，猴子就是猴子啊，他宁可被抓到他也不愿意放手，所以猎人总是得逞。所以猴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劝这个猴子说，你就算赚得所有的香蕉，你赔上你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神也这样劝我们，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人就算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不要做猴子好吗？我们不要做猴子。可是你知道撒旦就是把我们当猴子，就把我们当猴子耍，所以他首先骗我们，你们就是猴子变的，所以很正常嘛。但是我们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的创造，我们的来源，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可以放下吗？还是说我们要死死的抓住？我们就是要抓住，哪怕被撒旦捕获， 我们也愿意抓住那些东西，哪怕失去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抓住那些东西。我们真的像猴子那样吗？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到底要什么来满足我们？不要被撒旦所欺骗，让那些世界的东西耗尽我们的生命。真是应了那句话，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我们不再一样。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句经文，接下来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背景图片就是南加州的大火，是吧？我们加州常常看到这样的山火的时候，你会发现再漂亮的景色，再高档的豪宅，在名贵的艺术品在火中都化为灰烬了，是吧？我们稍微看一看，观察一下，思想一下，我们知道这世上有什么不会过去呢？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就是其上的欲望，都会过去的。漂亮的脸蛋，优雅的身材，健康的身体，会过去的，是不是？我们可爱的养的宠物，我们就算我们相亲相爱的家人，还是会过去的。我们一生追求买了多少的房子，它会折旧的。我们买的多好的车子，它会生锈的。几千年前，我们中国的以前的人哈，几千年前我们就举例子，秦始皇是吧？哇，千秋大业，统一六国。哇，他要当始皇帝是吧？所以他追求长生不老，他就要永恒。所以他为了保护他的国家，他就修万里长城是吧，成为我们的骄傲。可惜呢，被孟姜女哭倒了是吧？当然那是传说了哈。但是历史真实的记载也是，秦始皇传到第二代没几年就亡国了呀，是不是？秦始皇也不到五十岁就死了。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这一切都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存在呢？第三点，我们一生何求？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存在？如果我们只爱世上和世界上的事，只是为了满足世界上的欲望，你就只是为这几十年而活而已，因为你认为你就是这几十年的存在，活好今天再说。你如果追求这样的存在，那你真的就是这么短浅的，就为今生，为这几十年的生活而活，那谈什么意义价值，没有意义，吃好喝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追求一个永恒的存在，所以我们到处立的就是什么永垂不朽是吧，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都追求永恒的。所以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我们要先看清楚。就像这个露营地一样，就像这个漫画，你知道我们去露营的时候，你会在营地那里修一栋房子吗？不会的，是不是？你不会在露营地里面辛辛苦苦的花很多时间在你那个帐篷里面加一台家电，是吧？啊，然后修建一个大楼，然后让你在营地很得满足。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就是在那里住几天而已，那个不是你的家，不是你永远的家。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地上这几十年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只不过在地上是帐篷，是露营而已啊，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嘛，人生短短几个秋啊。可是我们常常都像这个漫画里的这个人物一样那么可笑，错把营地当家园，错把今生当永生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短暂的，我们永远的存在是在天上的，我们一生要追求什么？一生何求？我们会不会在搭帐篷在露营的那段时间，我们那个地方追求的，会不会去追求在帐篷里面多加几把椅子啊，加个沙发，安个空调？不会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一生，要如何去追求？第三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过去的，要过去的，很短的。所以你知道有人说我们人今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这个社会上活着的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活得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永远不会死一样。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在乎得失了，你就不会那么去计较成败了。因为短短几天呢、啊，短短几个秋啊，这都会过去的。有人说，人和人之间如果有摩擦，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很难消化的矛盾，多去参加几个葬礼就可以了，问题就会解决很多。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生死面前，其他都是擦伤。所以这句经文提醒我们，一切都会过去的。回到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你知道今天信仰中有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我的生活，我的世界就可以存得住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在世界上和世界上的欲望就不会过去了，就可以存得住了。我们忘记了这是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多少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求耶稣，我们祷告，我们敬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神啊，你要祝福我的世界，你要祝福我的今生，你要祝福我现在的工作，你要祝福我现在的财富。我们得了一个永生的神，但是我们仍然把眼睛定睛在今生上面，我们不知道这都会过去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会过去，所以主耶稣才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恒的去奋斗。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在1956年，有五个20多岁的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去南美洲的一个土著人奥卡族那个土著部落，他们觉得那群人他们远离文明社会，他们需要福音，需要救赎。这五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要去给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的飞机降落在那个地方，这五个年轻人通通被土著人用长矛刺穿了，全部死在那个地方。消息传回文明世界，大家都震惊了，然后有人就说，哇，好可惜啊，这20多岁的年轻人呢、啊，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大好的前程，为了这么一个人口稀少封闭落后的土著人的群部落去牺牲自己的宝贵的生命，这是不是有点傻？后来这五个年轻人在整理他们的遗物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的日记本上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就回答了刚才那个问题。这句话是说，未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都不傻。所以到底谁傻呀，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存在和意义？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会永远长存。这五个年轻人，他们为得到了不会失去的，会存到永远的，而付出他们那不能保有的，他们一点都不傻。而我们多少人却去追求那些终将失去的，而失去我们可以存到永恒的，这岂不是真的傻吗？阿们。所以一生何求？你知道唱这首歌的陈百强35岁就英年早逝，生命何等脆弱，生命的脆弱，我们听到这么多新闻消息就不断在提醒我们，你的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附上你的青春，你的热情，你的爱，你去追求什么作为你的满足？你要追求什么可以存到永恒？上帝太清楚我们的需要，他为我们预留的福分是存到永恒的，他就要我们不要受魔鬼撒旦的欺骗，不要被世界所引诱，要全心全意的爱主我的神，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生命最大的追求，是我们永远的安慰和满足，是我们的力量和福分，可以存到永恒的。阿们。所以我们最后用这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除你以外。弟兄姐妹请起立。 主耶稣，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愿你成为我们生命中宝座上的那位神。我们一起来，
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我们再一次用祷告的心，再一次一起来，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神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们用这段时间，我们闭上眼睛来祷告。愿主耶稣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间，主耶稣自己对我们说，你们在世上要追求什么？你们要被迷惑到几时呢？你不知道你们是爱的创造，是永恒的创造，是在创世之先就定义爱你们。不要被撒旦夺走我们的心，不要被世界拿走我们的生命，我们单单的爱神，主耶稣是我们的最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地上的一切和他的情欲都会过去，遵行神旨意的将存到永恒。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那最大的满足，就是神是我们的满足，那是存到永远的。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再一次一起来思想。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你的力量是我的福分。
存到永远。你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福分，不会因着世界的消失而消失，不会为我们生死而隔绝，不会为我们短短几十年的生命结束而结束。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是永远的那位神，你是我们永恒的救主，你说生命在你，复活在你，我们信你的必永远不死，我们将与你享受这美好的福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是我们永远的家。主耶稣，有一天我们摆脱这世上一切的束缚和缠累，我们在天上与你面对面，主耶稣，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谢谢主耶稣，你今天再次向我们扬脸，借着约翰的话启示我们，借着约翰一书，这是神你自己默示的话来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今生到底要追求什么。让我们不要像猴子那样为一些香蕉，为满足他的肚腹，为满足他的欲望就失去生命。主耶稣，你说你来就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那是要存到永远的生命。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在你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美好的生命，胜过这世界，胜过那恶者，摆脱了一切的缠累。主耶稣，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安息，有那美好的与你同在，尝到主恩的滋味。谢谢主，让我们定睛仰望天上，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